你有没有过一边羞愧一边愉悦的时刻，
又觉得不好意思，
又觉得太爽啦？欢迎大家收听180度有死角小曝光的现实肤浅。
我是90度的 Iris， 60度的羞愧，30度的愉悦。
我是90度的别笑，60度的愉悦，30度的羞愧。
不好意思，真的很爽。
真的不好意思各位，
真的就是因为很爽嘛，所以我的嘴角就不停的抽搐，
我都有点不知道如何开始，就有点不好。要不然你先说我的这个吧。
简单省流的一句话就是 Iris 在追
偶像剧，
而且很上头。
哎呀，真的好爽。最近接二追了两部偶像剧，先是追了一个少女题材这么恋爱言情的现代偶像剧，偷偷藏不住，紧接着最近又开始追古装偶像剧，
古偶剧
《长相思》。今天录制还是赶在了他的那个停更期来录制的，
不然的话没有时间的。
对，就是他找我，不行，我要在家看一下电视剧。我上次追偶像剧还是上一次，大概《流星花园》吧，
几百年前、
也看过一些其他的偶像剧，但没有那么上头，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其实能明白你的心理状态。
我真的好开心哦，但我真的好觉得好羞愧哦。这种羞愧又不是我怕别人。那天有一朋友说看那个偷偷藏不住，然后他说你怎么看这种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三观不正、因为他觉得太年纪太小了，一个小学生喜欢上了哥哥，结果一直长大什么的。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一句，难道你十几岁的时候没喜欢过别人吗？就那一刻我一点都没有羞愧，
维护自己的喜欢。
就这种羞愧是源自于我的内心，源自于我觉得我一天清醒的时间里面，就是看剧捡垃圾，跟朋友聊得特别的开心，以至于我的工作的时候一直在刷那些东西。朋友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冒犯啊，不好意思，但我的确觉得自己最近有点上头上过了。我跟他们说这两天停更，我要封心锁爱。但我没有做到，我一直晚上还在捡垃圾，就不停的看一些边角料，看一些不同的解读，又羞愧又愉悦。别笑，他对这个就
熟悉
多了，他也坦然多了，
游刃有余。
他是过来人。
过来人啊，因为你那天是发消息给我，然后你在发消息的时候呢，已经表现出了对自己的一种反省的那种状态，没有很严重，也没有很严肃，但是我生怕打扰到你喜欢的那种感觉。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当你跟我说这个的时候，其实 我还特别开心。就是有的时候纯粹的花费一点时间追一部剧，追完了这种也蛮奢侈的。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或者你总得有点事情去做，哪怕是除去工作以外，我们可能去找别的事情做，而不是把时间看似消耗在只追一部剧身上，好像觉得自己好像在放任自己啊，怎么怎么样。我能感知到你的这种快乐，多好呀。我下意识的我说多好，我说你不要那么想，我说你该看剧的时候你就好好看，老话说的就是你该玩的时候你就好好玩，该学习的时候你就再好好学习，不要混在一块儿。但是你又说到你在有点羞愧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也有共鸣，因为你就让我完完全全想到就是三年前我看《山河令》时候的状态，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流程。我和朋友以早上以分享剧来报早安，然后晚上以总结陈词来说晚安，中间时不时的你发点视频我发点视频，然后就这么聊聊聊。我甚至花钱看了两场演唱会，线下演唱会都未必你会去看，但是我会花钱去看线上的直播，跟你一样会推去一些约会。不，今天晚上我哪儿什么都不干，播客呢早点录，然后剪辑我这次也先不剪，因为这两天晚上我都要看演唱会。我和你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在看那个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羞愧，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真的感觉很多人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哪怕《山河令》的走向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走向，就是演员的走向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走向，也没有遇到的结局，甚至可能有些有点走到极端，从一个好的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很感慨，然后心情也特别复杂，但我依旧没觉得那段时间我不承认他，再加上我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追星状态，所以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有羞愧，
嗯，
但是还是愉悦更重要。
对，所以我们俩都是一个直角，但是你是
60度的愉悦，30的羞愧，而你是60的
羞愧，
然后30的愉悦。对
对，因为我真的就是即使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把这个事情想了又想之后，我依然觉得我得羞愧，我觉得我得保持这种怀疑，保持这种
你觉得是一种平衡吗？就是互相克制。
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直习惯了这种能够控制的
啊，对，
愉悦。
对，
而我是一下子忽然之间遇到了
巨大的
愉悦，必须在那个秤上压点东西，否则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就是陷入疯狂，也不是陷入疯狂，就是我就是你刚刚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
玩的时候
玩、
嗯、
我是该学习的时候玩，该玩的时候也玩。因为你、
啊、
因为你以前没见过这个，忽然有一天你见到了，你就会加倍的投入，加倍的那什么。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偷偷藏不住是一部好剧，赵露思是一个好的演员，我不能跟你说长相思是一部好的剧，你必须看，不看你这一辈子后悔。
嗯，
我说实话、
嗯、
我只能说我看他们的时候、
嗯、
我特别开心。
嗯，
但是两部戏都有他们的硬伤。
明白，
两部戏
都有，
别人不喜欢我特理解。
明白明白、
啊、我特能理解。
我对山河令也是这样的想法，
但我是真的看他们的时候我很开心。当我看到相柳，看到防风被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要把它设成我的聊天背景。而上一次我这么做还是流星花园，就那这个规模
应该是在你中学时候。
对
对，
其他的剧比如说我之前也看知否啊，也看一些什么龙门镖局，但我可以今天看两集明天不看，
嗯，
过了一周之后再看，我不会有觉得
有没有太大的波澜，就是可看，
所以我觉得是理智的、可控的，我不会因此羞愧。之所以现在羞愧，是因为我会集中的，我会怀疑我是随波逐流，内心有一种很激情的状态，
因为一激情就很容易出问题。
对、嗯、这就跟生活中也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只是两个月偶尔吃了一次别校家的辣条，
嗯，
我不会觉得吃辣条这件事情让我感到羞愧。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每个月都会买辣条的人，
然后一天一周要吃好多次，
每次辣条来了一袋接一袋，忍不住的没有节制，那我觉得我的确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当然大家都知道辣条吃起来特开心特有味儿，但它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我吃完了这个我开心一下可以，那你说我这么一直吃，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是寻求意义的人，我得反思一下。
嗯，
同样这个剧给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它的播出时间是播四休三嘛，所以我就是开心四天羞愧
三
天。
就像你说不健康的零食吃起来很爽，在我这儿就是玩那种不过脑的手游手机游戏，也是会令我有一种哇，一方面又太爽了，特别容易打发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另一方面它除了耗你手机的电，然后占你手机的内存，嗯，又锻炼不到你的脑力活动，嗯，你又不会因此而提升了多少多少游戏技能，它不像别的那种竞技游戏，
哪怕是策略啊什么。
对，
你现在想想那个羊了个羊，就那个、
哦、
那个、
哦、
那个有的人啊，
是是是是是是，
有的人可能会就是当时特别伤头、
嗯、
然后所有的人都疯狂想过第二关、嗯、但你现在想想那个游戏有什么意义，就是
对，
我现在想啊没有太大的意义、嗯、那个时候愉悦吗？只是你陷进去了而已。
对，
那这个
其实可能这个有点像上瘾的感觉，但是一旦上瘾的话、
嗯、
就很容易让人起警惕性，它代表你失控了嘛。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日常行为好像还挺多这种无意识的有点上瘾的也令人羞愧，但那一时刻确实很爽的经历。因为说起这种手游，就是比如说消消乐啊跳一跳这种游戏，我现在手机上是没有，但是隔一段时间我会把它下回来，
在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它的时候，比如说就有一段时间我在医院陪床陪我妈，我必须得找点事情来把我很躁很躁的那个心情排解出去。你那个时候跟我说你去看一看谁谁谁的书吧，我那个时候是连推理小说都看不进去的，我不想再思考了，越思考我越害怕，越思考我越着急，我就想有一个东西把这些让我想的这些事情完全的抛掉，看书看剧都不可以，就是看看任何东西都不行。我那个时候我就把消消乐下回来，我就在床边一直在玩，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它给了你某一种程度的放松。
是的，
嗯，
当我把那个游戏退出，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也可能是我可能做的太累了，姿势啊什么的，也可能是我确实是玩恶心了，玩到一个极致了，不想玩了。可能最直接的一个点就是我玩到那一关需要有三个朋友来转发，我才能有下一个。
就跟那个欢乐斗地主，
对对对，
你得问朋友要欢乐斗，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不能让朋友知道，
我不能让朋友知道，我怎么可能把你帮我助力一下，让我通关吧？
然后帮我砍你一刀，是兄弟砍你一刀，我砍，
我干不了这个事情。到那一刻，我可能才停下。其实，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到，心里没有感到羞愧，他反而因为他帮助我放松了嘛，帮助我把一些很急躁的情绪平复掉了。但为什么我依然把它当成一个又让我羞愧又让我上头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不能让你来帮我闯关。如果我玩魔兽，我会很积极的说艾瑞斯快上线帮我组团，动次快，艾瑞斯快上线，快到我的岛上来跟我一块玩。但是消消乐我说不出口，艾瑞斯快点
跟我一起消消乐，
让我闯过这一关。在我心里虽然可能就是有点争议吧，分等级了，游戏
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鄙视链的，
对，
真实存在。
你鄙视我，我鄙视你，我口口声声的说不要鄙视别人，不要鄙视任何事情，不要有歧视链，但你可能真的就身在其中，而无意识的做着歧视，贴了标签，你给你做的任何行为有了等级之分。我愿意跟艾瑞斯分享我去哪儿看展了，我去哪儿玩了，我去哪家餐厅吃了什么东西很不错，我建议你来尝一尝。但是我永远不会跟艾瑞斯分享，艾瑞斯快点，这关我过不去了，你这个消消乐帮我处理一下吧。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很微妙。
我这种很多这样的时刻，
对对对，
自己很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撕那个手上倒刺啊，那个习惯，就你撕完了之后，你手上你特别认真，特别投入，你撕的时候，你感觉你把你整个人都可以撕掉，那个皮都可以撕脱掉，然后撕完手又
开始疼了，
又红又肿，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咬指甲，但是他咬的特别的投入，不会影响他其他的，但是你看到他的手的时候，或者他在那咬的时候，他真的是特别的投入。
你说他那一刻是不是也是在，
我觉得他特别放松，
放松在释放一些东西。
但是一般人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干这事儿，因为包括挖鼻屎
啊，挖鼻屎
多舒服是吧，清理清楚了，呼吸畅通了，
对 对, 对, 对。
可是有几个人会在别人面前说，
你看我挖的鼻孔大不大，
你看我挖的干净不干净，都会觉得这种事情你也很放松，你也很愉悦嘛，但你不能跟别人
对，就是难以启齿，但是自己爽到了。
是，它是一种生理性的，我看别人挤那个痘痘爆浆，哇塞好爽，我觉得这个的确不应该就是随便跟人分享，凭什么要让别人接受你
的。是
的
是的是的，因为每个人他确实是就是自己的那个喜好或者是承受能力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该羞愧的时候可能还得羞愧，包括你就玩游戏，
对对对，
什么时候需要你去让别人帮你点，一定是你上头玩了很长时间，一般送你的那个积分是够你大玩四五局的，是在玩半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你才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 对，
其实这个时候的羞愧是有益的，否则的话你可能会一直玩下去，
这个一直会让你玩下去，而你意识不到的还有无节制的刷瀑布流、短视频、微博、
淘宝啦、
小红书、淘宝等等等等等等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它源源不断的涌现，这一批不喜欢，大数据再猜一波你喜欢，再猜不到你喜欢，再给你推一波，然后就永远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在刷。
就我可能会更在乎意义。现实一点，务实一点。
因为你在说你追剧的那个那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我感觉你应该是对你做的事情都要有你自己能够接受的
意
义和有用。
我很羡慕有些人他做这件事情他无问东西只做这件事情，但我不行，我是那种我做这件事情我还是要有一点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不是立刻的什么钱啊、职业的晋升啊，而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我人生符合我自我认知的意义。那我比如说刷淘宝，我一件衣服没买，我从晚上8点刷到12点，对于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浪费时间。但别笑，或者对于其他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服装的样式，看模特的搭配，对于你来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我的理解是也对你有意义，而我看那个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做点什么不好呀？但你要问我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但我就觉得不应该干这件事情。刷小视频也是，看什么狗呀什么的特别开心，当下开心，我刷的99%的东西在我的未来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那还不如就等别校刷，刷完了给我看两条，我还有点意义。
我给你筛选筛选。
对，我的大数据猜我喜欢。
对，我是你的大数据。
因为我强调这种意义感，我不想做上头之后跟着走的那种
随波逐流了。
对，我是真的害怕。我害怕有一天我问我自己有没有意义的时候，然后自己告诉我自己没有意义。
我跟你在这方面就是不同。
嗯，你不需要我替你筛选。你可以自己，
我自己
你有一双慧眼，你相信你的审美。你相信大数据给你推的喜欢。
我会调教我的大数据。我是会认为人当然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做对自己有用的事情，提升自己啊，经验教训，惨痛的还是好的，正面的，正向的，什么的，有任何意义的，能帮助你怎么样改变啊，提升啊，还是让你过得更好更舒心什么的，有这方面意义。我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邪论，就是我就是非常理直气壮的需要毫无意义的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无用的时间。我记得咱俩那次去逛公园的时候会说到孩子们忙着虚无，然后我们忙着休息。那么有的时候你就聊到休息的时候做什么，我那个时候说了我休息的时候可能这一天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能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躺了大半天，但我非常理直气壮的说，对啊，我这就是在休息，我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我在休息，我知道这一天就是要浪费的，心甘情愿合情合理的让它浪费掉，追一些剧或者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这些事情我知道它的分工，有些爱好是帮你提升技能的，比如说你的爱好是画画，那你可能在画画的时候一方面又愉悦了，另一方面你又锻炼了你画画的技能，可能还帮助了你做了不少事情，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别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爱好和享受喜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让人愉悦的事情，可能就是你说不出来它哪儿好，但是它就是让我
忘不了
忘不了。就是我愿意有这么一段时间就贡献给你，我就享受那一刻笑成痴呆的样子。
但你说的这个哦，就在我看它也是一种意义，我这一天啥都不干，但它的意义是让我在长时间的紧张之后放松，之后能够更好的去
适应，更好的做之后的事情，
不会让我的情绪积累到崩溃的边缘，然后他要去消解我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无意义在我看来，无意义
也
是一种
意义，
也是
有
意
义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又不是说我今天躺在这儿，我必须得把家里面打扫了之后的现实版的能够看到成果的可感知的，不是，但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意义，就是休息，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我就在做这件事
啊！
我不去问我不去质疑，我只要听从师傅告诉我啥我就做啥，老师告诉我啥我就告诉我做啥，因为他们说那个就是意义。
哦，我明白你的这一点了。
那个网上说人应该放松，我就放松。那个
人应该有松弛感，
哎，
我
就有
松弛
感。说人应该卷，我就应该卷。说福报，就我就应该加倍努力。就是他说什么，我听做什么。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它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听了足够多的东西，有一天你开始怀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难受，但是你怀疑这个本身它就是有意义的。你想了一下之后，你依然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未经审视的那个认同它其实不是一种真的认同，你只是顺从。但其实我这种所谓经过了思考的也是一种没有意义。刚刚说那电视剧嘛，它也是一个鄙视链，说白了呗，总觉得欧美剧好过中国的那个什么古典音乐比流行音
乐
好，听小众一点的歌好像总觉得比听大的，
是的，
你听摇滚好像总比听流行高级那么一点，但是内心我们又无比的知道啊，音乐不分贵贱高低，哪一种都有，
什么都是。
对，你演砸了的古典音乐有什么意义啊？
对，对，
而且古典音乐也不是所有人都能 get 到。
那海外剧质量差的多了去了，说的就是我。
但你又觉得他，我们，
但是我有一
个，我们一边反对一面解构，但我们一面又建构。
对，我跟你说，我突然想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功能，
嗯，
就是我看泰剧的时候，以下我先要跟喜欢看泰剧的粉丝朋友们啊、解释一下，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非常主观的评价啊，
嗯，
就是我看泰剧是不带脑子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哦，但是我也要再次声明一下，嗯、举这个例子呢，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个人观点，
不代表
本台观点，非常主观，非常主观啊，也不代表 Iris 观点、
嗯，
比如说我要看《绝命毒师》
哦，
和我看我追的一些泰剧。嗯，我是两个脑子体系，
嗯，
看这部剧的时候和看这部剧的时候是切换形式的。
那肯定啊，那我能看《大明王朝》和看那个《偷偷藏不住》用一个脑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我没有办法给自己塑造一个特别完美的形象，我内心其实有很多很多
不能见光的，
不能见光的，很有争议的死角。对，只有180度可以见人，另外180度只能偷偷藏住。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来跟彼此或者是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要、
嗯、尝试去理解，
对，尝试理解，多包容，多接受，那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改观，然后少一些先入为主，少一些有立场的评价，也只是一点点在进步。对我来说，就是你的羞愧点体现在于说看这些东西或者是追一些东西，做一些事情，它本身能不能有一些各种意义上的有用吧，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值得拿出来说，可以值得拿出来分享。那么不能拿出来分享的事情就会令我羞耻，我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没有用我还要喜欢。你的羞耻点在这儿，你说的这些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我也能理解你说的羞愧和愉悦共存的那个点，是我的羞愧来自于年纪。我现在喜欢做的一些事情，除一部分爱好，好像在大众的审美或者是一些大多数人来看，好像是不应该我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
你这年纪该干什么？做什么你不羞愧？
嗯，我可以说一句很真实的，
嗯，
也是我所有家人
嗯
最喜欢我、嗯、或者是我做的这件事情他们会更爱我，就是我成为一名母亲了，
嗯
嗯，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嗯，
我现在还在追星。
嗯、
我追星啊，我买娃娃，我收集周边，我做手账，做手工、
嗯、
我有好多好多，除去一些主流意义上的爱好以外，还有一些就是这些看起来是一个年轻人才该有或者是小孩子才会有的一些兴趣爱好，而我现在生龙活虎的火热的进行中的热情膨胀的在进行中、
嗯、
在这个方面追呢我也没有失控，
嗯，
我也就是在一个以现实生活第一位，他们只是我愉悦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要素。这个方面里面来看，我追的一些 idol 都可以是我孩子的年纪。
嗯，
我现在喜欢的有一个团体一个女孩，她可能是08年的。换算一下，如果我08年大学毕业就和爱人结婚生孩子的话，那么我的孩子就是我 idol 的这个年纪。然后我现在还在追她，而且我追星的一个标准是我和她是平等的。我欣赏他、
嗯、
但是我不要仰视他，所以呢我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一个平等的。在很多人看来我应该是一个幼稚的人，你都37了，你都是一个当妈妈的人了，你还要去追星，这个可能是我会有所困扰并且产生一点点羞愧的因素，但是我现在也不在乎。
我那天想，人家说现在看那个剧嘛，一般不都是学生看的会比较多嘛？以前你小时候经常会听说一个年轻的什么演员会变成一个
师奶
杀
手
啊，我是不是传说中的师奶了？就
我都没有办法说自己是姐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
嗯、
那我只能当妈妈粉了。
是啊，养成一样。
对，那如果按这种说法的话，我最近还有个更羞愧的事情，是我又开始追虚拟偶像了、
嗯、
我一名37岁的魁梧女子在追5个虚拟人物，并且看上了我以前根本不会去看的直播。我以前是压根不会看直播的、
嗯、
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就是你以前也压根不怎么追偶像剧的、嗯、然后我呢是压根不怎么看直播的一个人，我开始要看我这5位虚拟人的直播节目，但是实打实的我非常快乐，我特别幸运或者我特别开心能够遇到他们。
我能理解。
就是我感觉我很多快乐都是他们给的。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就是之前你不跟我说过，你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初音未来，想要跟他们结婚吗？
对，
很多人喜欢
林
娜
贝
尔或者是其他的家族的，
嗯、
甚至有些人可能就喜欢一个漫画里面的，没有甚至都没有动画的，
对，
就是图。这么一个人，言情小说里面的一个人物，有的人会喜欢到不行，奉为本命。就是我感觉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新的，我们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但它不是个新鲜事儿。
嗯，
我当年特别特别喜欢那个 F1 舒马赫。
嗯，
哇塞，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的翻译。后来才发现人说德语，但是就是后来他成了植物人状态，再也没有出来什么的。我忽然发现，其实我喜欢的他不也就是一个。所谓的车王舒马赫，他不也就是一个虚拟偶像？我能买得起法拉利吗？很明显，然后
你我都不搭茬。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我哪懂买车呀，什么引擎啊，什么那个。但那个时候喜欢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那个年纪合理。
对，最近就是听说一个词，不就是清澈的愚蠢吗？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就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清澈的
智慧。
嗯，
因为这种人他通透，他智慧，紧接着我觉得是混浊的智慧。
嗯，
就是这个人很混乱，但他仍然能保持去做对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人是很那个。再下面是清澈的愚蠢，就是人家说这个词最早是形容一些学生，因为他可能没有经历过社会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还有些天真，
对他们觉得只要我努力、嗯、这个世界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时间和就是不同的突发事件，他们会渐渐的意识到不可控的因素会更多，可是在最初的那个充满了干劲的就二十多岁的小孩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一种特别值得赞扬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种清澈的愚蠢，他们喜欢这个东西就真的喜欢。那个也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觉得第三集最下面一集，我觉得是我自己这样，就是浑浊的愚蠢。就一方面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做的不太对，我不应该这么愚蠢，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这个愚蠢。在体感上我这样是最痛苦但是也是最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所以我必须给我自己找到一个意义，就是我还是得控制什么时候该羞愧，
嗯，
什么时候该
愉悦，
得分一下呀，要不然又拧巴，也没有享受到快乐，光迷茫了。之前我听到一个那个韩国歌手有一句那个歌词叫做我是你一生的 guilty pleasure。
嗯
啊， guilty pleasure 这个词是别校介绍给我的，叫做感到羞耻的愉悦，
快乐着、嗯、
既羞耻
有罪恶感，但同时又感到快乐。
我觉得这种快乐真的是好复杂，好，
因为我
好迷人。
我的有一些的那个享受做的事情里面，都在这个 guilty pleasure 这个词的描述里面。有一个小组好像专门讨论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既充满了负罪感，又感到愉悦的这个时刻都有什么？可能各个方面都有，比如说你看剧的这个时刻是什么，你听音乐的这个时刻是什么？如果你在爱好里面，那么属于这个时刻又是什么？就有好多人去分享啊！我一看，我中枪无数啊！
嗯、
我听 K-pop 呀 ，K-pop 就是好多人的 guilty pleasure， 就是不好意思跟别人去说的。但是他们又时不时会拿出来听一下，会很上头的那个里面、
嗯、
就是我会常听的东西。嗯，我觉得这就是就它同时都存在，
就是陈奕迅歌里面唱的什么白玫瑰和红玫瑰嘛，你有负罪感的愉悦，它就是像是与你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喜欢你如此喜欢，但你又感觉到倍加挣扎。
嗯，
它比那种你喜欢这个东西你轻易就得到了来的要
复杂
的多，要微妙的多。
我觉得那句歌词真的，
我觉得那句歌词就是
戳我的，
就是很迷人。
这个人一定很社会化，很危险。哦，你很危险，
嗯，就很危险、
嗯。
但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真实。什么东西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就过去了。一定要就是想得到的得不到，得不到的要得到，就像《长相思》里面的相柳，是不是又回来了？
但是就是这样，接受自己。能够感知到羞愧，并且有所想要有所节制，但是又承认自己享受到了快乐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两者我们都承认就行，就怕是两者都不承认，
都得不到、
嗯、
愉悦，
都得不到
愉悦，
然后你羞愧了，你也没有让你做出一些改变。
对，
嗯，我觉得就还不如大大方方， 就这么说，对啊，我37了还是喜欢这样，我40岁的时候也喜欢啊。
对啊，你十几岁没有喜欢过人吗？
对啊，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喜欢别人啊。我是一个很不爱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一方面是这么去接受这种状态，另一方面有点想提，我们有时候觉得年龄可能过于束缚我们了，可能啊应该呀、啊、还是年轻的时候你的体力会更好、
嗯、
好像是一个事实啊、什么年纪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很合理，但是我觉得不能太受限制了，就是如果你一直拿年龄来要求自己，说我今年30岁了，那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成为一个看起来就是30岁的人的样子，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恶趣味的人，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虽然有所纠结，但是我最后还能往前走的人。
对，我觉得该有担当，该负责任，大家都没有说不这么做过，别束缚自己啊，觉得自己今年不应该再干什么了，而是多转换一个角度来想，40岁了，哇，我更有精力去干什么事情了，我更有能力去干什么事情了，我更有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有话语权，更有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就可能不会被那么束缚，觉得
就会觉得那么拧巴了。
好多拧巴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是，我之前还是有一点拧巴，我会觉得我看这个东西我特别投入其中，每一个画面我都感觉我能解读出126种不同的意义，我学了一堆没有用的词，我从朋友那个地方汲取到了很大的很多的能量，其实他们其实帮我筛了很多的东西，我就觉得一群人喜欢一个东西好开心哦，
多好呀。我因为我听你一聊、嗯、说你和几个朋友建了一个群、嗯、然后去聊这些事情，
一天几千条。
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哇塞，这个年代遇到同好不容易，
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适时的封心锁爱，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就是从周几开始我封心锁爱了，我要克制一下，告诉我自己我今年最多只能追3部。
你是不是已经追2部了？
对，我还给我自己、
哦、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名额，
我还有一个种田文想看
啊，我知道
还有一个我朋友说，那个你要是觉得你自己感觉到羞愧没有意义，你可以练习一下剪那个二创视频啊，
这不是我干的事
啊。然后他说他要写种田文，
哦，那也更厉害
啊。他说他有一天
太太
准备把我写进去，让我选一个角色，然后这样的话我
多好呀，
我陪伴他这个东西就有意义了，
多好呀
啊。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要做他那个种田文里面那个跑堂小二，叫我的名字。然后他说一般很少有女小二，我说不行，为了女性平等，我们同工同酬，给我写成那个角色。人家就开玩笑嘛，但是会真的是好，你还是要有一些思考，也许你会创造一些东西，也许你不会，如果不会你稍微控一下。
嗯，
也不能什么垃圾都捡、
就是、
有选择的捡，
在这个可控范围内尽情的让自己自由一点吧。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让你开始不断的否定自己，嗯，最近有一些讨论啊，就是如果你信了某样东西，然后它让你感觉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用思考，
嗯，
我觉得还是要
这个要警惕。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无论是
什么关系，
恋人、
嗯、
友情、家人，你
跟他相处的关系、
同事，
嗯，
你跟他相处的这过程中，你是慢慢枯萎的，
嗯，一定要警惕。就比如说我如果看这个东西看到最后啊，看玩消乐玩到最后，就像你要说有的人赌博，他陷进去了，他走不出来，那种东西就是真的是让你刚刚用的那个词枯萎，
嗯，
那一定
要
警
惕，
这种愉悦就是
这就不是真的愉悦了，
请敲响警钟。任何一段关系或者是相处吧，
相处模式、人际关系，
让你持续的有这种否定。要不然你得把这事儿想清楚，找到意义，
嗯，
要不然还是
切断，
别叫最擅长了。
哇，我现在
一直
在切割，
是一个很冷酷的人。
对，只要是有谁影响到我，我就切割谁。
说的那么冷酷，然后偷偷抹眼泪。
切割不是说就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说从各种意义上跟他产生距离。
总而言之，
我
言而总之，
该愉悦就愉悦吧。
嗯。
然后是你要羞愧呢，你那一刻你也羞愧一下，
嗯，
反省一下，
嗯，
给自己稍微的克制一下，克制出一个阶段，冷静下来以后再享受下一次愉悦。
没关系，我们都是复读机、嗯、我们都是
循环犬，
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
循环犬。
再大的人物他也逃脱不了低级的趣味，老话说了嘛， 人无以匹，不以为骄，对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他，这个他才真实的存在。
对，就让他存在吧，我们就体验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啊、嗯。然后大家有没有你们的这种羞愧愉悦时刻呢？跟我们分享一下，看我们有没有重合的。
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给我们打分，各大的平台给我们留言、
留言、点赞都可以。
对，这是我们的愉悦的来源之一。